今天是常年期第31个主日，福音的主题是谦卑。真正谦卑的人是很难找到的。从前有一位黑人的学者叫 Washington， 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主持了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大学的校长职位以后，他有次走到镇上的白人区，有一个不认识这一名学者的白人富婆上前拉住他，问他能不能用一些代价雇佣他来配柴火。华盛顿教授正好没有解释，于是他一口答应，而且脱掉了大衣，就做起了粗重的工作。当他配完了柴火以后，这个富婆还要叫他搬到厨房。一位女佣人认识他，就偷偷的报告他的女主人这位学者的身份。第二天，这个尴尬的女主人就到学校的办公室，甚至歉意地说：“我不知道你的身份，昨天竟然叫你做粗重的工作，非常不敬。”这位华盛顿教授他讲：“夫人，这有什么关系呢？有的时候我也喜欢劳动一下。再说，替朋友们做事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著名的黑人教育家韦肖佐回答他站在他面前的贵妇人，他很诚挚地握着他的手，不断地摇着，深深地被他的态度所感动。事后不久，那个女人和他的亲戚联合为这个大学捐献了几千的美元。如果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把每一件事情都当成功为耶稣基督所做的，那么还有哪一件事情是谦卑的呢？做谦卑的工作不单是蒙主喜悦，也能赢得别人的尊敬，这就是谦卑的真正的赏报。服务是基督自己一生当中最吸引人的记号，他治愈病人，使瞎子复明，死者复活。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替门徒们洗脚。复活以后，他在门徒们钓鱼的时候，为他们在岸边做早饭。他描述自己的生活犹如一种服务。他说他来不是为受人服侍，而是为侍奉人。服务也是历史当中其他的伟人的特征。有人问佛陀，一个人如何经验到根本的实在？他回答说，慈悲的大门是敞开的。换句话说，佛陀是在说，我们必须接着服务我们的兄弟姐妹，才能够通过慈悲的大门。九二一大地震以后，真言法师说，慈悲无言，做就够了，做就是服务。另外一个例子是玛丽安·伯明戈，她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女演员和管家。当人们问她为什么要舍弃了一切，和史怀哲教授一起在日起被人的赤道丛林里面工作的时候，她回答说，史怀哲医师说，有人有两种，一种是帮助人的人，还有一种是袖手旁观的人。我要想做一名助人的人。我们也常常被召叫以某种方式为人服务。假如我们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就必须为人服务。我们的服务的形式可能采用满足对方体力上的或者物质上的需要，为家人洗衣服或者做饭，提供工具，或者是为街坊的邻居做一些修理的工作，看护老人或者对年轻人充任临时的保姆。我们的服务形式可能是采取照顾他人的感情和心理的需要，献上同胞的友谊，说些有些希望和鼓励的话，表示接纳 和给予赞美。另外一种服务的形式可能是满足他人精神和信仰上的需要，立好的榜样和参与堂区的工作，以生活简朴代替物质主义，平静地接受不可避免的痛苦。在圣体圣事当中，我们重复地诵念基督提到的面饼与酒的话，这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这是我的血将为你们而清流。这些话为我们是一种为人服务的造就，牺牲我们的肉体满足他人的需要，不是一项重担，也非犹如一种权利，清流我们的血去照顾与我们一起生活与工作的人，不用吝啬的方法，而是要愉快的、慷慨的去服务他人。走向伟大之门就是服务，而这扇门正如我们的胸襟一样的开阔，任人来去自由。如果一个人的性格和脾气是急躁的、易怒的，或者有命的不能够控制感情，常常会爆发怒气的，他的愤怒就毫无功效，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一个人生性温柔、谦卑、文雅、慈爱的人，突然之间发出了强烈的怒气，即使最没有头脑的人也会惊愕地想一想，这个就是耶稣的怒气为什么令人惊异的原因。在今天的福音当中，耶稣如此严厉不断地控告经师和法律赛人。现在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法律赛人和经师代表着是怎么样子的那些人。法律赛人与经师进入了犹太的宗教的组织当中，并树立了他们的立场。犹太人说，梅瑟接受了法律传给了若苏尔，若苏尔传给了长老，长老传给先知，先知传给法律赛人和经师们。这些法律首先是天主的十诫，然后是梅瑟五经，就是圣经当中的头五卷书。犹太人的历史注定了他们成为一个法律的百姓，他们像每一个民族一样，一定有他们伟大的梦想。在历史的经验使得这个梦想朝着一个特殊的方向。犹太人受到了亚述帝国、巴比伦、波斯的征服或做奴隶，耶路撒冷成为荒芜的废墟，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再也不能够在政治的力量方面恢复以往的名声。虽然如此，他们拥有法律，在他们看来，法律就是天主的话，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最宝贵的产业。在他们的历史上，将会有一天，那时候法律显著的地位再会得到公众的承认。研究法律成为最重要的职业，而这个专门研究法律的事，那些人就叫经师。我们已经看到了法律的大的原则，就是天主世界怎样被分解成为千千万万条的琐碎的规律、规则跟条律。比如说，法律上说人不可以在安息日工作，因而经师们就辛苦地对工作两个字下了定义。他们规定一个人在安息日可以做多少路，可以背多重的担子，他能做的和不能做的事情。当经师们解释法律的工作完成以后，这个法律的书竟然成了一个800多页之后有6000多条的琐碎的条例。回到耶路撒冷的百姓第一次向法律献身，大概发生在公元前450年左右。过了很多年以后才有法律赛党的出现，大概是在公元前170年左右。叙利亚的安提约哥想要破灭犹太的宗教，故意传入了希腊的宗教与流行的习俗， 因而有法律赛人的兴起，作为一个分别出来的团体。所以法律赛这个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人，他们是奉献终身谨慎小心的遵守经师们所做出来的每一条规律跟条条，那些人由于犹太教所命令的威胁，他们决意用一生的光阴长期尽心竭力的奉献犹太教最琐碎的礼仪和法律。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人数并不太多，最多只有6000人，因为他们因为一个人要如果要接受并且这个实行对法律的每一条细则，显然他就不会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为了要遵守法律，他必须从日常的生活当中退隐，并且分别自己。法律赛人有2个特征，第一个，他们是献身于法律主义的，他们认为宗教就是遵守法律的每一条细则。第二个，我们绝不要忘记，这些人对于他们的宗教具有极端的热忱，因为过这样的生活不可能要求，也没有人能够接受他，除非他是一个顽固的热忱者。一个法律赛人可能或者是变成完全干枯和傲慢的法律主义者，或者是变成向天主燃烧奉献热忱的人。法律赛人一共有7种。第一种，他们小心翼翼地遵守法律，却把他们的善行写在他们的肩膀上，以博得圣洁和良善的好名声，所以这种人称为肩膀的法律赛人。他的法律遵守法律是为了要让人家看到。第二，就是等一会儿的法律赛人。这种法律赛人对于每一样善行总有一套推脱的理由，他们承认最严格的遵守法律赛的信条，但是他们在帮助人的时候总会找到一个推辞。第三种是头破血流的法律赛人。当时候在巴勒斯坦的妇女地位很低，一个正统的教士不能够在公众的场合跟妇女交谈，即使自己的妻子和母亲也是在不在例外。这些法律赛人更进一步的，甚至于不允许自己在街上看到任何一个女人。为了避免这一类事情，他们只好闭上眼睛，因而被撞得头破血流。还有一种法律赛人，就是驼背的法律赛人。这些人表示谦卑，弯着背去走路，所以多少年下来就变成过了驼背。第五种就是永远计算其善行的法律赛人。这种法律赛人永远在计算他的善行，他们跟天主之间就是一直在问天主欠了他们多少的债。还有一种就是胆怯跟惧怕的法律赛人，他是总是惧怕天主的审判，因而常常戏精背叛的外边，使得他们看起来似乎很好，他认为宗教就是审判。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就是敬畏天主的法律赛人，他真实的爱不管有多少的困难，还是愿意遵守天主的法律。这是犹太人自己对于法律圣人的分类，请注意其中有6种是坏的，只有1种是好的。他们这种好的人就是他们赞同耶稣所讲的。耶稣说法律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除，但是为什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他破坏了法律。耶稣所说的法律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除，是指的天主世界。耶稣被判十字架的极刑是说他因为破坏了经师跟法律赛人的千千万万条的琐碎的法律。所以法律赛人的宗教 变成了一种虚设的宗教，他们给人家看到的是他们自己的善行，而不是表现天主的真理。他们还表现在所戴的金戒指特别的宽敞，他的这个穗子也特别的大，他的理由就是叫人家要看到他的虔诚，而不是遵守天主的法律。进一步，法律上人喜欢在请客吃饭的时候坐在大位上，就是坐在主人的左边或者右边，他们喜爱在会堂的前边的座位。在巴勒斯坦，后座是为了孩子们以及那些不重要的人所预备的，越是靠近前面的位置越是有尊荣。最最尊贵的座位就是在那些面对会中的长老们的席位上，如果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大众都可以看得到他的出席，在整个的崇拜聚会当中，没有人看不到他虔诚的模样姿态。更进一步的说，法律赛人喜欢被人家称作为拉比，犹太教的牧师就称为 Rabbi， 中文叫拉比。得到这个拉比是一个最尊敬的待遇，他们声称他们当受到比父母更大的尊敬，因为按照他们来说，人的父母只给他们普通的肉体的生命，可是人的老师却给他们永远的生命。他们甚至于乐意被人称为父亲，如同艾丽莎称艾利亚为父亲一样。耶稣坚持基督徒必须要记得只有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就是基督。在信仰也只有一位父亲，这就是天主。法律赛人的穿戴与行动完全是要使人注意他们自己，而基督徒的整个的目的就是要削弱自己，这样如果有人看到他的好的行为，并不是把荣耀归于他，而是把荣耀归于在他们天上的父。凡是徒有虚设的行为，却是骄傲的内心宗教，这种宗教就是假的宗教。阿门。